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5月23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宇文。继华为禁令之后，美国政府再度宣布对13个中国实体和个人进行制裁，我们将有详尽报道。增收关税，禁运华为，美中两大经济体间的贸易冲突日渐升温，看来短期内不会消停。美国的施压能够迫使中国改变吗？如果贸易战走向持久战，谁的损失更大？美中贸易关系是否真的大到不能倒？在今晚的现场讨论单元，知名美中问题专家史建道博士和戴博先生将来到现场为您深入分析，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来看今晚的国际要点新闻。美国军方说，两艘海军舰艇在星期三进行了穿越台湾海峡的航行。美国军方对路透社说，执行这次航行使命的是美国海军的普瑞波尔号导弹驱逐舰和迪埃尔号油水补给舰。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发言人多斯中校在一份声明中说，舰只穿越台湾海峡的行动展示美国对维护自由和开放的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承诺。台湾将这类航行视为美国的特朗普政府对他表示支持的信号。分析人士认为，美中两国贸易战进行之际，这一行动很可能令北京感到恼火。目前还没有台湾或者北京方面对此做出的反应。香港本土民主前线的前召集人黄台仰和成员李东生获得德国难民身份的消息在公开后舆论广泛关注。在香港目前围绕逃犯条例修法的争端持续升温，这起庇护案的效应仍在发酵。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就事件日前发出的新闻稿说，因为政见而在香港受迫害，继而获得难民身份，在近年没有先例。星期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我们敦促德国政府尊重香港的法治和司法，停止以任何手段干预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星期四下午，香港亲中团体香港工会联合会前往德国驻香港总领馆抗议，反对德国政府给予黄台仰和李东生难民庇护身份。在另外一方面，苹果日报星期四说，德国政府此举表明德国曾经多次支持港人争取民主，而不惧怕开罪北京。美国对13个中国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同时被制裁的还有伊朗、俄罗斯和叙利亚的9个实体，理由是违反有关伊朗、朝鲜和叙利亚的不扩散法案，向这三个国家输送管控清单上的物品、技术或者服务。根据美国国务院国际安全与不扩散局在联邦纪事发布的通知，制裁已经从5月14号开始生效，为期2年，除非到期时国务卿决定延长。在美中贸易战升级之际，中国寻求俄罗斯和他的中亚邻国的支持。另外，中国还加大力度抗议美国为惩罚中国科技行业所采取的举措。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星期三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外长会议上说，任何不平等协议都不可能成立，也不可能得到认同。如果美方选择极限施压，中方坚决奉陪到底。王毅还表示，美国动用国家力量无端打压华为这样一家中国民营企业，是典型的经济霸凌行为。此前，美国宣布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禁止美国公司向华为出售产品。不过，美国商务部又宣布，有关禁令将延迟实施90天。由美国国会两党议员组成的一个小组在星期三提出了一项议案，将为美国电信供应商提供大约7亿美元的补助款，来弥补他们将华为设备从网络移除所产生的成本。提出这项议案的参议员在一份声明中还表示，该议案还将阻止在下一代 5G 网络中使用华为或中兴通讯的设备或服务。代表用户少于10万人运营商的美国农村无线运营商协会估计，该协会有25%的成员在他们的网络中有华为和中兴的设备， 替换掉这些设备需要耗资8到10亿美元。美国指控中兴与华为服务于中国政府，担心这些公司设备可能被用来对美国从事间谍活动。中国政府与中兴、华为都表示这些指控毫无根据。而就在美国对华为发布禁令之后，总部位于英国的芯片技术公司 ARM 也传出了将要终止与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合作的消息。 ARM 是华为旗下半导体公司海思的技术提供者。那么这项发展意味着什么？它对华为的影响有多大？在英国各界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我们下面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来为您报道有关情况。静玲你好。
玉文你好，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ARM 这项的最新宣布谈了些什么，那么对于华为可能产生多大的影响呢？
是的，根据英国广播公司取得的这个内部文件呢，是总部位于英国的这个芯片设计公司 ARM 下达命令，要求该公司的员工终止跟华为合作，这包括了所有有效的合同还有支援的条款和任何正在代办中的这个合作在内，并且要求这个 ARM 旗下各部门要遵守近期美国对华为的贸易禁令。因为 ARM 相关产品中呢包含了所谓美国的原产技术，对于媒体查证 ARM 到现在是拒绝透露细节，可是呢他在昨天发表了一项声明，那么是强调说 ARM 基本上是遵守美国政府最新出台的限制令，这等于是间接证实了这项讯息的真实性。那么位于剑桥的 ARM 是全球最大的芯片设计公司之一，也是华为旗下生产芯片的半导体公司海思的长期合作伙伴，所以海思生产的芯片使用的是 ARM 的这个基础的一个技术。此外呢，还有一点很重要的，那就是华为的 5G 基础核心部分的芯片使用的也是 ARM 的技术。所以这项最新禁令意味着华为不能够再向 ARM 寻求协助来研发未来的组件和设备，而切断 ARM 这项供应链对半导体行业仍在起步阶段的中国和华为的杀伤力毫无疑问，玉文将是无比的巨大。
那么静玲，这项发展它是不是也意味着由美国所领导的这个全球围堵华为的行动在持续的扩大？那么英国舆论对于华为禁令他们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是的，玉文，我们看到了在 AIM 的声明中引述的正是美国政府最新出台的限制令。那么 AIM 在美国目前是有8个分公司，目前不清楚的是 AIM 到底是根据自己公司对美国政府禁令的一个解读，还是在美国商务部的一个领导下呢对华为采取了目前所谓的终止合作的这项决定。但无论如何，这已显示了美国领导的全球围堵华为的行动不但是没有停止的迹象，而且还在持续的发酵中。至于英国舆论对华为禁令的反应，其实长久以来业者和政府间是一直有着差距的。那么这里的电讯业者认为，如果全面封杀华为将不利于英国未来的 5G 网络发展和竞争力，而英国政府呢则在国安的考量下，尤其在情报这个交换关系密切的这个老盟友美国的施压下，迄今是难以做出最后的决定。可是实际的情况是，玉文，在 5G 网络推出的关键时刻，美中这一波的科技战不仅是英国，也是欧洲各国都不愿意看到的，玉文。
好的，我们谢谢记者江静玲在伦敦为我们所做的报道。稍后回来，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昨天在国会作证时说，目前没有到北京谈判的计划。美中贸易谈判是否还有可能继续？协议是否还能达成？如果贸易战长期化，对谁更有利呢？稍后我们的现场讨论单元，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经济贸易专家史建道博士，以及美国威尔逊中心基辛格美中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先生，将与您分享他们的观察与见解。也欢迎您加入我们稍后的讨论。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3月11号
时，
中国特朗普总统与中国国务院峰会，第二次峰会的时候，特朗普总统这个
什么的，我们就被多处欺骗。
不过在我们面前，贸易战更加正战的背景下，
我带上这次最棒的前任美女女儿，and I am your sister。 decisions, and you see most other lawmakers hated this idea of a national government that built roads.
That's some crazy talk, man. You gotta drink it.
Young, you have a new life crisis.
Oh gosh, all this stuff.
I don't think so. I've just flown in from Boston. My name is Luke. That is because you have done too much of the same thing.
He's really going to need a vacation.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这个月美中贸易谈判从原本双方都宣称进展良好的态势突然逆转，双方上调关税，美国对华为实施禁令，而下一轮谈判陷入僵局。历经十一轮磋商的美中谈判为何风云突变？责任在哪一方？两国是否还有可能达成协议？在全球两大经济体间的这场贸易战看来短期内不会消停，这对美中两国的经济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而美中贸易战如果陷入持久战，这对谁更有利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知名的美中贸易问题专家来谈谈他们的看法。第一位在我们现场的是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经济和贸易专家史建道博士 Dr. Derek Scissors， 欢迎您。第二位呢，在我们现场的是美国智库威尔逊中心基辛格美中关系研究所的主任戴博先生 Mr. Robert Daly， 戴博先生欢迎您。
谢谢，
欢迎两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现场，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同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我想首先我是不是能先请教史建道博士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看到昨天的最新发展，美国的财政部长姆努钦他昨天在国会作证提到了两个重点，一个是目前美方没有到北京继续谈判的计划，第二个他提到了这个谈判是因为中国向后退了一大步。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中国方面的说法，中方外交部的这个发言人陆康在星期一他是这么说，他说美方试图通过极限施压来实现不合理的利益索求，才会导致协议无法达成。到底美中贸易谈判的破裂责任在哪一方？那么现在看起来下一轮谈判还有可能进行吗？
So let's break this up into two parts.
好，那我们把它分解成为两部分。现在中国说美国所做的要求不合理，但是呢，在莱特希泽和姆努钦访问北京之前，中国没有这样说。我知道莱特希泽和姆努钦呢去北京的时候没有提出新的强有力的要求，所以说看到中国是自相矛盾的。现在他说美国做的这个要求是不合理的，但之前并没有这样说。那我想现在这个谈判之所以破裂是由于中国的原因。那自从破裂以后呢，美国进一步对中国采取了行动，这使得恢复谈判更加困难。那自从破裂以来，中国现在说啊，现在你向我们要求的更多，那怎么样？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恢复呢？恢复不了。
是，戴博先生，您的看法呢？我们知道，就像刚刚史建道博士也提出了，现在美方已经祭出了关税大棒，还有对这个华为的禁运一连串的措施，情势看起来比以往更加的紧张。现在谈判是否还有可能继续？那么，甚至有人说，美中之间的贸易协议还有可能达成吗？
如果两方都想达成一个协议的话，他们肯定会想办法就继续他们的谈判。可是就像那个史建道说的一样，就是原来就是因为中方是改变了一部分的一个主意，可是后来美国就是施加压力，现在中方是说除非美国有诚意，否则的话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中方的意思据我所知的是，你到底想不想进行谈判达成一个协议，或者你们真正的阴谋是不是要用所有的这些举措来遏制中国？你得给我们表明清楚，你对这个所谓的一个协议有兴趣。现在我觉得那个白宫有两个不同的想法，一个是短期的，那个特朗普原来就是有可能会接受中国的更多的订单和承诺， 可是同时的话，一部分他的那些幕僚，他的高级助手，就觉得中国和美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全面的一个竞争关系，所以我们应该用这个贸易的摩擦在各方面施加那个压力。到了最后，白宫特朗普到底会怎么决定，很可能是取决于他的国内的政治这个方面的算盘。
嗯哼。好的，那么时间到博士，我想再回到您。刚刚您也提到了美国政府从这之后已经采取了一连串措施。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宣布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另外的3250亿的这个中国商品，现在这个关税也在展开相关的这个开税的这个作业。那么很多人提到说，其实美国各界有一个共识，就是确实面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面对中国盗窃知识产权的问题，必须要来解决。但是如何解决有很大的分歧。刚刚您也提到了这个关税的这一步啊，很多人对关税这一步就有很多不同的看法。那么甚至认为这个关税最终这个受害的是美国的消费者，还有美国的企业。您怎么看待这个关税的制裁？它能不能起到效果？能够迫使中国做出改变吗？
I still do not think the U.S. will impose the
那么您觉得这个关税措施到目前为止，美国对中国的加税的措施产生了效果了吗？那么特别刚刚我也请教，就是很多人认为这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它也可能回过头来伤害了美国的消费者和企业。那么您怎么看这样的问题？如果说要来应对中国的解决中国这些贸易问题，除了关税以外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当然我们是有其他工具的。有好几年我都一直说中国公司是受益于偷窃知识产权，有的时候是自己偷，有的时候是通过其他人偷。那在这种非法行动的获益者来说呢，正是这些人破坏了这个中美关系。那如果说我，但是关税伤害的是所有人。如果说我是一个没有偷过知识产权的中国公司，那我仍然也受伤。那还有其他的方法，比如说针对华为的这种就是非常强有力的有针对性的措施，并不是说我们要采取更弱的措施，而是说要采取措施的针对是那些有非法行动的公司。而加税的话呢，是影响到所有人，会伤害到中国企业，伤害到美国消费者，所以说是有其他的方法。那总统因为他喜欢关税，所以说我们现在有关税。至于关税是否是会帮助谁、伤害谁等等，那就取决于关税持续时间多长。如果时间很长的话，那美国的生产者有时间来调整，这对中国是一种威胁，因为这些美国的企业会离开中国。如果是短期的话，不会对中国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但是会伤害美国消费者。那如果说呢，你使用这个关税的话，长期才是有用，短期是没有用的。
戴博先生，您的看法呢？
我跟那个石进道不一样，他是个经济学家，很资深的经济学家。我主要是从那个中美关系的地缘政治这个方面。我不得不承认，那个多数的美国的主流的汉学家，我们刚开始征收关税的时候是反对特朗普的，因为我们认为那个美国的贸易逆差并不是最大的跟中国的投资和经贸问题，所以因为逆差不是问题，关税是一个错误的一个工具。可是我们也得承认啊，特朗普是引起北京的注意力啊。如果他就是逐渐的像他的前任一样，就是要求中国的公司就是国企或者私企啊改好他们的行为的话，很可能啊不会有那么大的一个效果。所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原来很多积极反对特朗普的民主党员和主流的这些分析人士，现在虽然还是在别的方面请反对他的，可是在给中国施加压力是支持的，而且是害怕到了最后他会变为纸老虎，而为了他自己的政治利益接受中国的空话承诺和更大的订单。所以我觉得这些关税到了最后是起不起作用，拭目以待。
嗯哼，是。除了关税以外，我们知道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话题，就是华为。我想继续请石建道博士来跟我们谈谈华为的问题。上个星期我们看到了特朗普总统签署了这个行政命令，然后美国商务部也把这个华为还有68家的相关企业列入了这个实体清单的管制名单。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中方普遍的认为说，这个特朗普政府锁定华为是因为美国担心这个中国的 5G 技术发展得太快，所以要来限制这个华为的发展。我想请石建道博士来跟我们谈谈特朗普政府采取这样的一个作为，他希望达到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目的呢？
This gets more into Robert's area of expertise than
mine. 这个呢，其实跟戴博的更相关。那在美国呢，华为是没有竞争对手。那所以说，如果以为美国这样做是为了要帮助美国企业，这并不是这样的。那如果说呢，这样的话，我不会说，它是出于经济的考量。那也许呢，中国人看美国的行动，认为他不应该认为这是一种经济上面的保护措施，因为我们美国没有需要被保护的措施。我想美国现在所做的更多的是关注国家安全，我们不希望中国控制全球大量的通信设备。那再有呢，这个也是戴博这方面可能知道更多的，就是中国它呢长期把美国的一些这个通讯数据信息转给中国，那经济上并没有这个针对华为的任何理由，因为华为跟美国的公司是合作，这主要是国家安全。
很对的，你不能就是单独从经济这个方面来考虑，我们把华为列入这个实体清单这个问题，因为同时我们也在威胁像那个海康威视，还有别的所有的参加那个新疆的这些聚军营，还有那个全中国的这个所谓的监控国家的所有的这些公司，我们是瞄准中国国内的各种各样的这些大公司。它这些考虑是取决于一部分是商业方面的，一部分是人权方面的，一部分是因为有很多美国的尤其是参议员是主张跟中国脱钩，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在追求所谓的综合国家实力，就是瞄准美国的唯一不可或缺的国家的这些地位，所以我们在每一个方面要跟中国对着干。像卢比奥是这样子看的，还是像那个阿肯萨州那个 Tom Cotton， 还有很多民主党员包括那个维吉尼亚州的瓦纳也是这样子看的。所以我觉得很多中国人觉得美国是到处要遏制中国，我不同意遏制这个动词，我觉得是错误的。可是这个现在是个长期的敌对关系，这个想法基本上我觉得是对的。还有合作的领域，还有合作的必要，可是我们不能否认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像习近平喜欢说的新时代。
那么刚刚两位都提到了在华为方面美国政府的一个主张，这是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我想继续请史建道博士来谈一谈，是这个前白宫的首席战略顾问史蒂夫·班农先生。那么他在周末的时候接受了香港的南华早报的访问，那么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特朗普总统签署的行政命令要比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重要十倍，因为他说华为对美国乃至全世界的国家安全都是巨大威胁。他说美国必须要封杀华为，要 shut it down。 所以我想请教您，您是否同意班农先生的看法？那么美国能够彻底的封杀掉华为吗？
No. So there are some approaches in Mr. Bannon, some parts of Mr. Bannon's approach to China that I do agree with.
对华的方法有一部分我是同意，但是呢，
I don't think the United States can just shut Huawei.
我觉得美国没有办法封杀华为，我们能够打击它，那可以把它排除出某些市场，比如说美国市场、日本市场，但我不认为美国能够封杀华为。此外呢，那华为是比这个我不同意说华为比贸易谈判更重要。那如果说中国能够做出这个知识产权方面的改变，以及强迫技术转让方面的改变，那会对全球经济产生巨大的影响。我并不是说华为并不重要，而是说呢，如果我们谈知识产权问题，它涉及的中国公司有很多，甚至还包括比华为更大的公司。我觉得这个班农他可能夸大了华为的这个作用，可能是因为他支持这个事情。那贸易谈判方面呢，我认为是很重要的，比华为重要。
班农，我觉得宏观的分析那个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我是基本上同意。他曾经讲过说，就是今后100年的美国人会回想我们这个时代，而会问你们那个时候的美国人怎么那么天真，怎么那么傻，没有早一点意识到中国对美国产生的什么样的威胁。他这个说法基本上是对的，可是他详细的很多策略我是不能支持的。而且他给那个南华早报就是说采访的时候，他也说2020年的美国总统选举的最关键的问题是中美关系，我不大同意。如果我们分析美国就是历来的总统选举的话，很少有外交政策就是排为最优先的事儿。美国的选民还是注意到他们国内的经济社会的一些问题。而且虽然中国是产生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长期的战略挑战，同时的话我们也不能说中国是导致美国人面临的最严重的挑战。美国现在的这个贫富悬殊的这些问题，美国现在的两党的两极化不能妥协，不能让步，美国的很多政治文化的这些危机不能归罪于中国，美国人自己要解决他们的问题。我希望在这个方面班农说错了。2020年美国人应该照镜子决定他们可以做什么来改善他们自己的国家，不能把所有的问题归罪于中方。中国的问题很多，可是我们不要到处妖魔化中国。
I want to, I agree with what Robert just said. I want to add something.
我同意戴博说的，我想补充一点。作为经济学家，我们看世界上大经济体的时候呢，那美国一直是最大的，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这些经济体呢，是由国内的决策来进行驱动的。就像戴博说的，那这个美国经济好坏、中国经济好坏都是他们各自的原因。那以前呢，20年前中国的经济体比较小，那现在中国的经济体量大，它现在是控制着自己的经济未来。所以说想到这个贸易谈判的时候很重要，但是最主要的结果是由美国政治决定的，而中国的结果是由中国的政策决定的，不是由美国决定的。
那么您觉得这个双边的谈判人员他们是否理解这一点呢？还是说因为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也曾经说过或许不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对美国更加的有利，您觉得现在美中双边的这个谈判团队是否理解他们有可以谈的，但是也有一些是他们永远也不可能改变的？
Well, I think when you're a good, I'm not a good negotiator.
我认为，我自己不是一个很好的谈判员。但如果你是好的谈判员的话呢，你必须要谈判的时候就认为谈判是最重要的。你不能说是到了谈判桌还说，哎，这个无所谓。所以说，双方在谈判的时候，他们谈判员必须要把这个谈判事情作为最重要的事情来做。但当然呢。在两方的谈论当中，那有一方说我们经济很强，所以我们不需要让步。另一方也是类似的说法。那其实双方他都明白本国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那这样你谈的时候必须要把它当作最重要的，不然你就不是好谈判员。
是。那么我想继续回到我们谈到了这个刚刚这个戴博先生也提到了说，您不认为2020的大选会由美中关系来主导，但不可否认，现在在这个贸易谈判陷入一个僵局的时刻，很多人也为未来的这个美中关系还有贸易关系的走向非常的关注。
肯定。
几种不同的说法，我想先请两位跟我们谈谈。戴博先生先谈谈您的看法，就是刚刚您也提到的脱钩。Decoupling 这个所谓的 D word， 很多人都在说这个可行吗？美国真的能够与中国脱钩吗？这个脱钩以后是更加强了美国的安全，还是美国的安全更减少了？我想是不是能先请戴博先生来谈一谈？
我觉得完全脱钩是不可能的，可是我们已经看到了，有一部分人说是半脱钩的一些现象，因为很多公司他们不得不考虑现在经济方面不确定性的因素越来越多。尤其是如果特朗普就是连任的话，这些不确定性的因素会变为经济全球那个经贸那个环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不对？可是完全脱钩的话，我觉得经济效率就太低了，而且对可能导致全球的这个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也太大了。我们互相依赖，这个事实可以调整，可是不会完全改的。
石建道博士，您怎么看这个所谓的美中贸易脱钩这样的一种说法，它是否现实？那么现在看来，是否有哪些行业已经开始进行这种脱钩的动作了？
Well, I've been arguing in favor of partial decoupling for 5 years.
那我一直是赞成部分脱钩，已经是五年了。那所以现在呢，我的意思也是一样的。我同意，像戴博说的，完全脱钩是不可能的。我想呢，部分脱钩对美国是有益的。那我想要对中国说的是，如果呢，你们这个两方距离大一点的话呢，可能斗争就会少一点，可能还有利于两者的关系。那技术方面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因为中国现在想要军事技术，那美国呢不接受这一点。那这方面呢很明显是适合脱钩的，比如说这个电信方面跟军事相关的。再有就是戴博之前也讲到的，这个美国呢它有一种道德上的义务呢，要这个不能够提供某些的技术，我们必须要运用我们最好的判断来做出决定。那有一些地区呢，跟美国利益是一致的，有些是不一致的。我觉得如果说相互指责斗争呢，说你错了你错了，反而不如说各退一步啊，那分开一点，然后在没有矛盾的领域进行合作。那比如说中美之间在没有军事跟军事无关的方面进行合作，保持关系是没有问题的。
我都同意的，可是我们不能只考虑那个中国和美国。如果我们有这个半脱钩的话，这个也会影响到别的国家的一些利益。有没有可能在技术方面会逐渐的有两个分开的供应链？我就是说，美国是否得告诉别的国家，你非得选边不可，你或者得偏中国，或者得偏美国？所以除了两个国家的贸易关系之外，还有全球的这些产业链的影响，我不知道你怎么看。
是不是？
That's a
这是非常好、非常有道理的一点。那大家经常搞不清楚的关于贸易战的一点，我认为其实还没有开始，这个贸易战并没有正式打响，因为现在仍然是在有贸易，但我们是有可能有贸易战的。但人们常常想错的一点就是美国将会被贸易战受到打击，但其实我们的盟友会受贸易战打击的更大，因为美国是很大的一个国家，贸易战对我们来说不会有很大打击。但是我们美国很多的盟友呢，它是这个全球供应链的一部分，大量的参与贸易，所以说我同意，我希望呢美国不会这个一方面要求盟友帮我们，一方面又打击他们的利益，所以我希望这个232国家安全的调查能够这个放在一边。另一方面，我认为美国也不应该让我们的盟友来决定我们美国怎么做。比如说，我们知道在欧洲，他们和中国之间的这个国家安全关切是不一样的。那美国和中国之间，比如说关于台湾海峡的一些分歧，那在欧洲并不适用。所以，我们跟欧洲的盟友其实看法是不太一样的。那我们是不应该去刺激我们的盟友，而是要向他们提供信息，充分沟通。那最终还是需要我们美国来决定美中关系是怎么样的。那作为供应链上的其他国家，那过去他也许从美国决定当中受益了，未来也可能会不受益。这个就是经济，就是这样的。
好，我们稍后回来会继续我们的现场讨论。不过我们现在在网络聊天室里面有不少的网友还有听众朋友想要提问或者发表他们的看法，我们来看看他们怎么说的啊。下面这第一位网友呢，这个署名叫 Chris 黄的网友，他说中共一党专政又有终身制，政策有连续性，自然有一定的优势来打持久战，但是美国有优越的制度，决策科学，国力强大，朋友遍天下，只要川普能连任就能打赢贸易战。美国应该有制度自信，当年强大的苏联就是在美国的40多年的持久战中被美国的优越的制度加上美国之音给和平演变了。如果美国赢了，中国将建立更加自由、公平和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的普通百姓最后是赢家。我想这一点我们就直接回到这个石建道博士，还有两位都可以跟我们谈谈。石博士，您可能也知道了，在这场美中的贸易纠纷打开了之后呢，很多的中国民众实际上是非常支持这场贸易争端继续的打下去。刚刚这位网友他所提的就是，他认为如果美国赢了，中国将会建立一个更加自由、公平、法治的市场经济体制。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种论点呢？
I wish I could be that optimistic.
那我希望我能像他那么乐观。我们看到中国曾经有经历过经济上的打击，比如说这个金融危机，我觉得这个主要是美国造成的。那他的反应呢，并不是说去改革，而是进一步的扩大国家的权力。那我希望刚刚这一位网友他说的是对的，但事实上并不是中国的这个记录并不符合，而且也不符合习近平的一贯作风。所以说美国呢必须要考虑我们自己利益最佳是怎么样的，但长期我觉得如果贸易战打下去的话，不会带来更多贸易经济自由，而是对中国经济会有更大打击。
戴博先生，您的看法？
我的看法几乎一样。我觉得习近平就是这6年来，他所有的政策，他所有的行为都非常一直控制、控制、控制。所以我觉得他不会在美国的这个压力，就是让路或者投降。他就会在国内、在国外，就是更在国外会更主动的，在国内的话，他的这些比较强硬，就是压迫性的这些行为，就会深化。
嗯，好的，好，我想继续回到我们的这个网友们的看法，然后再请两位嘉宾回到我们的现场讨论。下面这一位署名 WW Alter 的这位网友呢，他说贸易战开始以后，华为手机的销量猛增，这是因为中共使用国家单位来大量采购发给低级的公职人员，而且规定必须使用，被那些需要定位打卡的工作人员。事实上华为在大陆只有3种销路， 国家单位包括国企及相关单位采用，还有公职人员上班用，第三就是中国大妈贪便宜用。这是他讲述在中国的情况。那么继续我们再来看到这位署名叫翻墙不爱国爱国不翻墙的网友，他说，我以为欧盟日本可以为中国提供市场技术粮食，欧盟和日本可以替代美国，欧盟日本也可以为美国来提供电子产品服装粮食市场，欧盟和日本也可以替代中国，美中两国谁能拉拢到欧盟日本就对谁更有利。这一点我也想请两位嘉宾或者特别是石建道博士跟我们谈一谈。那么很多人说这个美国寄出了关税之后给了中国以后，或许应该考虑往亚洲的其他盟国去发展贸易，比如说像日本，甚至也有人提到了台湾。那么刚刚这位网友提到了欧盟，您怎么看呢？
Look, the Chinese market is very large.
中国市场很大。如果华为将来只能服务中国市场，仍然是会卖很多产品，仍然是很大的公司。所以之前呢，这个关于班农封杀华为的这个之所以不可能，就是因为中国本身的市场很大。那如果说中国或者是美国可能跟欧盟关系更好，或者是东南亚国家或者日本等等，那世界经济现在不是往这个方向在走的。如果说欧洲、亚洲、南美的经济体在蓬勃发展的话，那这两个中美这两个国家呢，会看这些国家说，那这些可以是我非常强有力的合作伙伴，那我们可以更多合作。但目前并不是这样的。现在我们世界经济还不够强，让我们能够很容易的替代中国对美国提供的商品。我想这位网友他说的呢，这个贸易战不是一个大事，因为欧盟可以代替美国，但其实并不是这样。如果发生比较大的事情，如果说这个中国向美国的出口对美国减半的话，那这样非常夸张的一种情况下呢，中国或者美国没有办法去找到其他合作伙伴，很容易的提供替代品。
是，但是石建道博士，我想继续就是跟着这个问题来走。昨天我们看到了这个穆努钦部长，他在国会作证的时候，他还提到了一点，他说他与这个沃尔玛的这个相关人员一直保持着沟通和联系，那么他也希望能够为沃尔玛来开发不是来自于中国的商品，以避免关税对沃尔玛来说造成的一个严重的伤害。所以特朗普政府当局实际上也在思索是不是能从其他的市场来寻找替代中国的产品，不是吗？
是，
那这就回到我之前讲到一点，如果说关税持续时间很长的话，那你是有可能改变你的购买方法、购买途径。那但是短期来说，沃尔玛呢，它的选择是非常有限的。那它或者是商品现在因为关税加价了，那长期的话，这个沃尔玛肯定会重整它的这个购物流链，但是短期的话它其实很困难。那是说现在呢这个只是把供应链从中国移出来呢，还是说等六个月也许贸易战就不存在了？那如果说是这个供应链移到中国以外，如果是这个关税持续时间长的话，是很好的一个策略。但其实短期来说，中国呢这个生产是非常厉害的，所以不容易找到替代，并不是说去找别人买就可以了。那就像这个戴博之前说的，美国的政策需要稳定。那如果说政策稳定的话，沃尔玛肯定能够调整，能够做得不错。但如果说政策不稳定，那沃尔玛他就不知道，他是没法判断是继续从中国进口呢，还是说会将来就不盈利，因为他不知道中国关税往美国关税往哪个方向走。
好的，戴博先生，
这里也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的消费者、美国的选民的承受力。我们已经要给那个美国的农民补贴什么1500万，尤其是种那些大豆的。现在我们要帮助那个沃尔玛或者美国的消费者另外想办法。 现在白宫就是看起来是非常有自信心的，要威胁到中国的这个那个的。可是美国人到底肯不肯付出这些短期的代价，还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中国人就是中国这个国家的最大的那个美德，就是吃苦的能力。他们宁可不吃苦，中国人也还很喜欢吃香。可是如果能吃苦的话，尤其是因为中国的媒体不自由，都是那个共产党控制的。说不定他们的承受力比美国人的大。华盛顿已经给中美关系定位，中国是我们最严重的长期的战略问题。可是如果我们就是回想美国的历史，每一次有一个非常大的战略挑战的话，美国非得付出一个比较昂贵的代价不可。现在美国消费者和选民肯不肯这样子做，我觉得这是还是个非常大的问号。
这点很有意思，您既然提到了美国人民愿不愿意这样做，那我们反过来看看中国人民。那么我们知道中国的官媒一再强调说，尽管面临美中的贸易战，中国经济韧性十足，继续在发展。但是呢，我们看到在中国的一些地方政府实际上已经发出了声明，甘肃省政府最近就发了一个通知，要求贯彻落实大家要来过紧日子。所以我想请戴博先生来谈谈中国人民的承受力又是如何。中国的经济我们知道现在这个下行的趋势是已经非常明显了，那么在面临到这个贸易战的这个冲击，中国的经济还有中国的民众能够承受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我不能预测，我觉得这个也是跟刚才那个时间到说的那个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有关的。我觉得在短期内很可能是中国人民的那个承受力比美国的大，而且因为中国政府还是有很多美国政府所没有的一些办法他们可以用他们各方面的一些资源来补贴中国的消费者和中国的一些公司，他们也可以控制媒体控制那个社会舆论的，在短期内他们可以这样做。长期来讲我真的是不敢预测，因为我们都知道这几十年来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一个交易，就是政府会进一步的提高那个生活水平的进展，这样子的话它就有合法性，中国的人民会支持它。可是如果他们得长期吃苦的话那我就不敢说。
是，石建道博士，当然我们有短期来看，长期来看。那么我看到您曾经在福克斯新闻网接受访问的时候，您提到如果美中贸易的冲突加剧的话，实际上对美国是更加有利。如果今天我们来看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美中的贸易冲突延长的话，它变成一个非常长期的这样的一种冲突，那是哪一方比较有利，或者谁受的损失会更大呢？
那我呢是从经济这个角度谈，经济上美国是比中国富得多的一个国家，在人均来讲总额也非常大。那现在世界货币是美元，中国的外汇储备有大量是以美元储备的，所以说这个战争的时间越长的话，那控制世界货币的国家它赢的胜算更大。那就像戴博说的，美国人会支持吗？那如果说2020年的选举当中中美关系是很大的一个问题，那无论是谁赢，那根据这个结果，那如果这个政策能够持续下去的话，因为美国经济是更强的，那这个美国一定是会胜出的。但如果说美国人民说我们不在乎中国，我们中国怎么样我们不管，那这样的话就是另一种结果。如果说美国坚持的话，我们是更强的经济，那贸易战时间越长对中国越不利。那对美国来说，选举就是一次考验。那也许就像戴博说的，美国人说代价太大了，我们不想打贸易战。那也有可能美国人说，我们其实不在乎，我们更在乎其他事情。所以说下一任总统他就需要决定，对我来说，如果说人民不在意某个事情，那对我来说有多在意？所以那在我来看呢，更剧烈的贸易战，如果是这个时间更长的话，那对中国的打击更大，美国可以 持续的时间更长。
好的，我们现在再来看看我们的网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或者提问呢？继续，我们再来看到下面这一位呢，署名 Chris 黄的网友，他说了，打持久战对中共不利，红二代、官二代、高端人群断了财路，任正非的公司破产，劳苦大众丢了工作，而对美国而言，物价高一些，农民收入少一些，华尔街股价会低一些，两相比较，中国的压力会大一点。另外呢，这位署名家乡有狗找我麻烦的这位网友说，中美贸易战会拉升中美进口商品价格，从短期来看对中美两国人民都不利，中美贸易战最大的受害者是中共，中美长期的贸易战也会绞杀中共，最终解放中国人、藏人、新疆人，也终结了民主美国的潜在敌人，那就是独裁的中共政权。而继续，我们再来看到这个署名叫洪蒙尘的这位网友，他说，如果两国立刻妥协，美国就完蛋了，持久战对美国更有利，才能消灭中国的经济泡沫发展，但如果立马签合约，美国没有办法用经济来制裁中国。而这位署名叫蓝花花的这位网友，他说，中美贸易战说起来是歼灭歼敌一千，自伤八百，但是如果贸易战成为持久战，绝对是对美方有利，而对中方极其不利。首先，中方彻底失去了美国这个巨大的消费市场，以及高科技芯片等中方迫切需要的其他高科技产品。美方手上的后续手段还有很多，比如说粮食，中方是绝对离不开美方的进口，如果断供，想必也不是中方所看到的。可以说，粮食是美方的终极武器。所以我们有几位网友，他们也是有同样的看法，就是如果这场冲突持续下去，变成一个长期的斗争的话，那么美国仍然是处在一个比较有利的位置，这跟史建道博士您的看法是比较一致的。那接下来我想请教的是，这个贸易谈判它还有一些变数存在，当然我们刚刚谈到要继续的来观察，紧接着而来的一个很大的变数就是下个月在日本要召开的这个20国集团峰会。那么很多媒体都报道，美中两国领导人很有可能在这场峰会上见面。我想请教史建道博士，您认为这场峰会有没有可能成为像去年的那场阿根廷峰会一样，特朗普总统在会上与习近平主席见面过后呢，为关税休兵，那么甚至两位领导人达成了贸易协议，您觉得可能性有多高呢？
I would say that I feel fairly confident.
我认为上周特朗普仍然呢是希望达成贸易协议。最近因为变数很多，所以说我只能谈到上周的情况。如果继续的话，那中国也是希望达成协议，而不是破裂。那双方想要协议，虽然说双方都想要，但并不一定是会有协议。但双方仍然是想要达成协议。那有这种意愿的话，那在日本的 G20 是有机会重启谈判的。那只有两位领导人同意开始的话才能够开始。那有些时候这个我们已经谈了80%了，中方突然说我们不想这样做了。那如果我是莱特希泽的话呢，那见过刘鹤以后，那我会跟他说，是你没有最终决定的这个权利。在美国这方面呢，那只有得到特朗普的这个政治支持才有可能达成。那我不确定这个贸易战一定会在 G20 前进，但是也许有可能。那如果说两位领导人不就这方面达成共识，是没法前进的。
戴博先生，您的看法？我们知道北京方面也一直在强调，这个媒体也报道，北京方面一直在思考，到底特朗普总统的终局，他的 end game 是什么？那么您认为这场在日本的峰会有没有可能就是终局了？这两位领导人是否可能就此达成协议呢？
特朗普不见得有终局，他不是很战略化的考虑这些问题。同时的话，如果他们在那个 G20 那个峰会达成协议的话，可能是治标的，可是不会治本的。这个贸易的摩擦越持久，会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这个关键问题是两个国家的大国的军事和别的方面的平衡问题，而不只是经济方面的。而且刚才有很多我们的这些朋友给我们来信，都说持久战肯定是美国会占上风。 总的来讲，我是同意。可是我们也要记得，他们不见得是代表多数的那个中国国内的一些人，很多人还是非常支持那些我们宁可讨论。可是如果你们愿意打，我们不怕打的这个精神，还是起作用在国内。所以我觉得我们非常欢迎所有的这些网友给我们来信。可是这个不是一个客观的 mini 调查，在国内那个民族主义、那个民粹主义的这些情绪，越来越客观的。
是，我们再来简单的看几位网友，然后我们进入到我们最后的这个总结啊。下面这位署名叫甄建一的网友，他说，敦促美国政府把几十年来中共向美国许下的各种承诺，同时违背承诺的相关文件公诸于众，让全世界一起来见证中共的狰狞面目。只有这个办法，对中共的打击是最明了了。那么还有这位署名叫前锋的网友，他说，贸易战川普是为了美国，习近平只是为了共产党，国家和人民在习近平眼里不是什么。那么习近平为了一党之私罔顾国家和14亿人民的福祉，让人民当炮灰。那么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位署名叫暮色月痕的网友，他说，再怎么团结，你也不能凭空造出一个6000亿美元的巨大市场出来，再叫唤，你也不能凭空就把科技水平提高到造出所有依赖人家的芯片出来。而另外呢，我们再来看到几位网友，这位署名叫老鱼的网友，他说，美方应该体会到中共的言无而信、不讲诚信的无赖本质，因此呢，美方一定不要听信中共的花言巧语，要再接再厉追穷寇。那么节目最后我们大约还剩下几分钟时间，我想是不是能请两位专家跟我们用大约一分半左右时间做个总结。我们要来谈谈的就是刚刚我们提到了脱钩，提到了这场贸易战，那么是否长期化对谁比较有利，还有一个这个所谓的新名词现在也开始流传，就是所谓的新冷战。刚刚二位实际上也提到了啊，那么很多人就认为这个美中关系不仅仅是贸易上，美中关系整体关系上已经彻底的从基本上发生了一些变化，那么是在朝向一个新冷战的方向在前进。那么但是呢，就像美国商会执行副会长伯麦伦先生，他在这个星期受访的时候，他提到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到头来美中的贸易关系是大到不能倒的， too big to fail。 所以呢，他是这样的一个说法。我想请两位嘉宾跟我们谈谈，您如何看待美中关系未来的这个轨迹和它的走势，什么是与中国政府来交往的一个最好方式呢？我想先请您来说，石博士。
我认为实际将会发生的，我们需要看下一次选举结果怎么样。如果说我们今天两位嘉宾2014年坐在这儿，我们也预料不到今天。那因为美国政治，那它可能向这边走，也可能向那边走。那具体向哪边走呢？就取决于2020年大选谁获胜，而不是取决于我说什么。我认为美中正在朝向无法避免的战略方面的竞争。那在这种竞争下，两国的经济需要一定程度的分离，因为你一般不会去支持竞争对手，当然你可以支持朋友，可以支持一些关系不错的，但是你不希望去帮助竞争对手、敌手。那我想美国呢，也许中美关系这两方面也许是大而不能倒，但是还没有大到说没有不能再减小的。我觉得随着时间推移是可以减小的，我觉得这是美国未来方向。
好的，那么戴博先生，您的看法呢？
到现在为止，我还不利用，也不接受新冷战这个历史的比喻。可是我也不排斥我们往那个方向走的可能性。我觉得现在中国和美国的这个讨论，我们缺乏的是国家利益这个老概念的现在都是针锋相对的，谁是谁非，这些问题原来是谁的，谁的想法不正确。美国和中国都应该讲得更清楚，它的核心的国家利益是什么，从这里谈起。我觉得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半脱钩是避免不了的。可是我们还是有足够的能力管理我们的这些长期的摩擦，来避免冲突和最糟糕的后果。我们会不会有足够的智慧这样做，也是拭目以待的问题。
好的，我们今天相关的讨论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今晚的两位嘉宾石建道博士还有戴博先生来到我们今晚的节目当中，也感谢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您的网上的参与。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的焦点对话节目呢，我们要继续和您来探讨海康威视或者会进入美国的黑名单，特朗普政府是否要让人权与贸易再度挂钩呢？也欢迎您按时的收听收看，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